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带着感恩又感恩的心，我今天站在讲台上跟大家一同来敬拜赞美施恩的主。我还记得上次在讲台上与弟兄姐妹一同敬拜是在8月15号，那一次是带着痛坐在椅子上传讲信息的。那一次的两天以后，8月17号，我就经历一个脊椎手术修补，因为退化性脊椎系统病变这个而变形的这个椎骨跟椎间盘等等。蒙主赐下的恩慈与医治，还有众弟兄姐妹不断的带祷关怀，我得以站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恩典，我实在是心中有喜乐。回想我过去6年以来经历5次大大小小的脊椎手术，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实在是神在一个平凡的信徒身上所给的恩典。回首看来，我个人感觉每一次的手术都是一种锻炼，皮肉之痛帮助我维持我身心灵的活泼，所以我除了感恩还是只有感恩。对我而言呢，那个脊椎系统病变就是我人生的波浪。人生在世必遇波浪，特别是在这个21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充满了天灾跟人祸，市局也急剧变动的大环境之下，有谁能够说他一帆风顺，从来没有遇到任何的波浪风浪？也许今天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人正处在某种风浪之中。所以今天我就想，我以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来跟弟兄姊妹一同思想如何面对这个人生的波浪，如何装备自己胜过风浪。神迹是什么？神迹是旧约的众先知耶稣基督的本人，还有新约初期使徒们他们以从神那里而来的大能所施行的超自然的事迹。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宣告跟启示神的全权、全知、全能，用来宣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用来说服世人归主，用来试验信徒的信心，用来教训信徒得功课、学功课、得造就。那新约的圣经在4本福音书再加上使徒行传，就记载了许多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行的一些神迹。耶稣旅海这一个神迹出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当中，也是记载最详尽的一个神迹。在这一个风暴的时代，我想用这一个神迹跟大家互勉，一同来对待人生的风浪。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带着敬拜赞美感恩的心要与你亲近，特别是在这个感恩节的前夕，你让我们能够数算你的恩典，见证你一年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保守、供应、医治和拯救。我们也恳求你能够借着圣灵教导我们如何胜过人生的波浪，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将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人生在世必遇风浪。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我做了什么事啊，竟然遭遇到这个状况。 或者说我一生奉公守法爱神爱人，为何会这些事情会临到我的家呢？说这些心怀不平的话是还没有完全，才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明白这个风浪的界限是远远超过个人的，风浪的界限也超越了善与恶的因果的考量。发生在个人身上的风浪并不一定是源于犯罪，而风浪也往往为神所允许，甚至有的时候是有益于神所爱的子民。许多的时候风浪就是要为了要试验锻炼我们成为精兢，有的时候只是提醒受到风浪的从当中学功课。那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加利利海的风浪，实际情况是加利利海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内陆的盐水咸水啊咸水的湖，它的海面是低于这个海平面的，所以它的那里的气压非常不稳定。加利利同时在处在一个非常干燥的地区，它需要不时有这种的风浪来到，使得湖水得以转换成雨水，那就解除了这个有盐的水分的这个问题，用来灌溉这个四周干燥的土地。这是我们明白风浪有的时候是为了我们或者别人的益处。那人生的风浪往往用不同的形式来到我们当中，最普通遇到的就是身心灵受到伤损，包括生病、亲人的离世、名誉的受损、寂寞、忧郁等等，还有与他人关系的破碎，包括失恋了、亲子关系的破碎、受人忽视、不公平待遇，甚至种族歧视。那物质上的损失包括失业、破产、资产的损失，那还有环境的影响造成所有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天灾人祸啊，包括我们2008年大家都免不了受到波及的金融海啸，随之而来的经济不景气、安全受威胁，还有加州永远不断的循环来的地震、水灾、火灾、风灾，那当然再加上一个 COVID-19 还在这边缠绕不清。那有的时候风浪来到也是好像因着一些意外的事件，比如说刹车失灵、走路跌倒了，都有可能变成你人生的风浪。这如果我们再算下去也算不完，但是如果你一个风浪来了你就打倒了，那就很难过日子了。所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意义其实取决于我们对风浪所采取的那个态度，到底是积极的面对还是消极的逃避，这还要看我们如何能够持守那个信心，让它能够坚固，如何知道从哪里我们可以求取帮助跟能力。福音书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一次的神迹，也帮助我们明白神迹的背景、原因、含义跟它的目的。我把三本福音书中间最重要的经文拿出来，再跟大家我念给大家听一遍。第一处是在马可福音第6章第52节，那里记载说，这是因为马可写的，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马可所谓的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那第二处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15到21节，刚刚Balex 已经带领我们念过这一段，但是为了印象起见，我想在这边再念一次，我念给大家听。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啊，第三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22-33节，比较长，不过请大家耐心跟我一起看这一段。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里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到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另外一方面，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敬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那耶稣离海，我们到底他的背景跟含义在哪里？这个事迹发生于这个五饼二鱼那个大神迹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面对众人要来强逼耶稣做王之际，这是因为群众看见耶稣一个祷告就喂饱了上万人，认为耶稣可以做王，因此他们不愿意散去，聚会已经结束，百姓不明白弥赛亚的意义，他们以为基督的国度就是世界的国度，耶稣不但可以做为人吃饱的王，还可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枷锁。因着这样子的状况，主耶稣觉得他要离开，要安静，他就离开这些眼睛遭到蒙蔽的百姓，离开俗世的虚荣跟野心，到山上跟父神亲近。他知道连门徒都不能完全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因此他想法要打开门徒心灵的眼睛，去装备他们，因为耶稣已经定义要差遣他们出去做比他所做更大的事，这是约翰福音14:12那里所讲。于是他就打发门徒先走，他再来催散众人，然后借着这个神迹教导他们信心的仰望，启示他们耶稣作王那个后面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也试验门徒的顺服。当困难来到高峰的时候，耶稣以超自然的能力就来到大家面前了，显明什么呢？显明他是天地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恩典的主，不是吗？他在海面行走，来去自如，天地的主，他是风浪即刻止息，使门徒能够离开那个劳力和痛苦，得到平稳和安息，这是生命的主。他上船以后，船便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是恩典的主。 所以实际上我们看，我们可以说耶稣的这一个旅海神迹，下面有几个神迹呢？是一共三个神迹，但是还不止如此，还不止如此，因为彼得在这里行了一个未完成的神迹。为什么他行了神迹又不能完成呢？彼得有足够的信心，他敢离开船，踏出那一步，踏在海面上，但是他的信心受到环境的影响，无法坚持。当他看见周围的风浪的时候，就沉下去了。所以我们在看神迹的时候，学习从上面而来的旨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但看成功的，也要看失败的。为什么失败？我们能够避免同样的错误吗？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个接一个。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旅海，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件事，证明耶稣是天地的主，全权的神，他的能力远远超过这个自然律。另外一方面呢，彼得呢，他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受到环境的影响，就没有办法坚持。所以这个神迹呢，耶稣旅海第一部分是专门做给门徒看的，为的是要显明他主耶稣就是生命的主，就是天地的主，全权的神，他的能力超越自然律，他用这个来兼顾门徒对他的信靠。当耶稣拒绝做喂饼的王的时候，门徒必定会有一些失望、困惑，甚至怀疑，到底我们所跟随、所侍奉的主，他有什么样的权柄跟能力？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多么希望他们所侍奉的耶稣就像摩西一样，摩西有王子的身份，有家行，有美容，还有颁布律法者的那个威风。那耶稣基督要门徒看见，他在食物供应食物上拒绝做王，但实际上他是宇宙万物每一个方面的主。弥赛亚的王权不是建立在物质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属灵的基础上。因着门徒不明白分饼的事，所以主耶稣他要借着这个旅海的奇迹来显示在大自然界为王的权柄和他的能力。在门徒的怀疑跟失望当中兼顾他们，引导他们完全的明白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意义。那么这是第一个神迹，耶稣旅海。第二个神迹呢，耶稣使风浪及时止住，这证明什么呢？这证明他是生命的主。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改变环境，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生命完全改变，变成得平安、得造就的一个新的生命。请问，如果耶稣这样的耶稣基督在我们旁边来帮助我们，还有什么事，还有什么样的人能够抵挡我们呢？耶稣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让风浪消失，但是其他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风浪立刻消失，有可以的。他要我们经历一些风浪，但是他更要我们经历他主耶稣基督能够改变生命的那种大能。他要我们的生命在每一次的经历当中能够成长，他要使这些经历成为我们生命上面的丰盛。耶稣是生命的主。那第三个神迹呢，是耶稣是船立即就达到目的地。那怎么说呢？耶稣是恩典的主。为什么？因为他的拯救是历史的，他的拯救是完全的。这是使我最感动的神迹。耶稣他体恤门徒的辛苦，他是小船立刻就达到目的地了。你想门徒中夜 劳力摇橹，只达半途啊。但是当耶稣上船，他们就脱离了那个痛苦跟劳力，并且达到目的地。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只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的小船上，即便有黑暗跟风暴，我们也离目的地不远了。但是更重要的启示就是，耶稣是恩典的主，因为他的拯救是历史的、完全的，不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的。他的恩慈把我们历史从风浪当中释放出来，不再需要去划桨摇橹去克服这个环境，并且带我们历史达到目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加利利海所行的这第三个神迹，更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那个脱离审判的救恩，主耶稣的恩典来临的时候，我们历史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免除永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耶稣是恩典的主。圣经经过2000多年的检验，仍然存在，仍然是全世界许许多多人所追求的。你相信圣经上的神迹吗？如果你相信圣经上的神迹，你必然会跟我一样，我相信圣经上的神迹，我相信耶稣是我天地主，天地的主，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是恩典的主。那智慧人必定说，哦，那耶稣是一切的主，那可不可以主耶稣成为我的主呢？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呢？我们根据这个思路来看看如何面对人生的风浪。神迹让我们看到如何来面对人生的风浪，就是以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这几个神迹让我们清楚看见耶稣是如何爱他的门徒，如何愿意亲近他所爱的，他如何训练他们，他如何坚固他们，与他们同在。所以他跑到山上去，一个人安静的为着门徒向父神祷告。有风浪，他旅海快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接近因素啊，快速的追上他们。他是风浪止息，他是小船历史达到目的地。当主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实在的他是说，我比这个一切都风浪都大，我比这一切的事情都大，你们不要畏惧风人生风浪，只要有我的同在。在主耶稣为主的前提之下，我们能够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呢？当然是当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勇敢面对。我们可以说有好几个方面的面对，我抓出三个面对。一个面对是用我们的信心来面对这个风浪，一个是我们用诚实来面对自己，自己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以谦卑面对神。我们思想一下，以信心面对风浪。对不起啊，信心面对风浪，不看环境，定睛仰望。每一个风浪对于基督徒而言都是给我们信心的考验，没有经过考验的信仰常常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那风浪的考验呢，提升我们的信仰，能够达到心灵跟生命的层面。更有甚者，每一次的考验 都让我们能够经历神自己的信实跟他的恩慈。而真正的信心是持续不断的信靠，不只是踏出那一步，并且能够凭着信心坚持下去，不看环境，定睛仰望神，耶稣基督必在你身上行大事。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大事？是理智上很难接受认为可能的事情，耶稣帮你能够行出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要记住那个未完成的神迹，就是彼得，不像彼得凭信心踏一步，但是一看环境他就沉下去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本来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接近门徒，他可以简化过程，直接上船，或者直接停止风浪。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想他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彼得，他要让你，要让我直接不看，能够不看环境，定睛仰望。圣奥古斯丁曾经对这段事迹有一个注释，他说主耶稣基督踏浪前来，在他脚下一切的人生风险成为坦途，因为只要与神同行，信徒何惧之有。只要与神同行，我们没有什么惧怕。过去五个多月以来，我们教会每一天的玛拿灵修读经都是在研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如何出埃及，以色列人如何过红海，以色列人如何行旷野，如何过约旦河，如何进入迦南地的史迹。我们清楚地看见什么时候百姓看环境，什么样的环境，百姓看到没有水的环境，缺水的环境，百姓看到粮食不足的环境，百姓看到面对强敌的环境。哦，我们看这些人像巨人，巨人看我们像蚱蜢一样的。那么还有百姓面对耶利哥的城墙，又高大又坚固。我们以色列民什么时候看到那些那些环境，什么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信心，甚至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什么时候他们悔改认罪，诚心仰望，他们就回到那个永远不变的应许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别的，就是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首要的就是用我们的信心来面对风浪，不看环境，我们定睛仰望神。那么其次呢，我们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不逃避，不靠自己，有过即改。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些门徒辛苦地摇橹，过了大半夜，不过只到了中途，看样子是没有办法再达到目的地了。当你遇到弟兄姐妹们，当你遇到好像看似绝望的情况的时候，诚实地面对你自己，不要逞强，也不要逃避，邀请耶稣到你的小船上，你就会发现风浪不足畏只是一个考验，也不需要靠自己一个人努力或者两个人努力去摇橹，而是依靠那位立刻带你归家的耶稣。用诚实面对自己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去逃避退缩，但也不要自己蛮干，唯有依靠耶稣基督。还有一点，固然我刚刚说过，犯罪跟遭遇风浪并没有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说每犯一次罪就有风浪，或者每一个风浪都是因为犯罪的关系。但是 当每一次当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要做的是我们审查自己是否这个风浪是由于犯罪而带来的结果。如果是的话，就应该立刻悔改认罪，求神的赦免跟帮助。人生的风浪不止一个，每当我们经历耶稣那个平静风浪的大能，我们更当以谦卑的态度面对神，谦卑的态度面对神，凡事信靠顺服，时时交托。更重要的是与他亲近。什么是信靠顺服？在那天晚上，当耶稣教门徒先往加百农去的时候，门徒心中虽然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他们顺服了。你知道吗？他们看到只有一条船要到加百农，耶稣却叫他们先走。他们没有追问，那你怎么来呢？我们在哪里碰头呢？几点几分我们碰头呢？都没有，他们没有追问，他们就是信靠顺服，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必然成就一切的事。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他的意念是要拯救所有经历风浪，包括你跟我，但是唯有对神真正信靠顺服的，才能够完全得着，完全承受。那时时交托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权柄，我们有权力，能够凡事都祈求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兄弟姐妹，可以这样子讲，父神的儿女。我们祈求耶稣基督的保守、供应、医治、拯救和那个改变环境的能力。我们祈求他托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与他亲近就很清楚了。我们祈求耶稣基督风雨同舟，好与他亲近。当主耶稣有一次他讲，他说：“我的羊啊，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当主耶稣基督在船边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刚我们念的门徒就立即请他上船了，因为门徒已经认识耶稣，也熟悉他的话语，对不对？熟悉他的话语，但是所以他们就立即请他上船。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跟耶稣基督亲近的话，我们也不熟悉他的声音，不熟悉他的面容，那我们不让他上船，那起先他们以为他是鬼怪，怎么可能让这个鬼怪上船呢？不让船，那结果会是怎么样？我想再分享一点，就是我们看我们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是一条小船，或者一堆人，或者甚至是一条小船，但是我们这个原理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教会上面。教会是一个大的团体，小船不够了，方舟，教会就好像方舟一样。有没有想过，外边暴风暴雨，在里面的弟兄姐妹由于有主的同在平静安稳，主成为我们的掌舵，所以我们既不怕翻覆，也不会迷航，能够平稳地朝着 目的地执行。在方舟里面的弟兄姐妹已经与耶稣风雨同舟，那岂不是也应当同舟共济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与耶稣基督风雨同舟，与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同舟共济，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就我个人而言，我学习在这一段这个手术前、手术后的锻炼等等等等，学会一个功课：不看环境，定睛仰望。 这一个信心的功课带给我很大的祝福跟恩典。十年以前我被诊断有这个先天性的，意思先天性是可能在母腹里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有这个先天性的退化性脊椎系统病变。蒙神的恩典，这个病源没有太早发作，我就带着病源过日子，一直到退休。退休以后，大概说可以，有时间了，我们该做这个事情了。这个由于是天，但是由于是先天性的病变，因此这个问题是全面的，几乎每一个脊椎骨、每一个椎间盘都变形或者受损，所以疼痛跟不适就影响我的坐、站跟行路。过去六年一共动了5个大大小小的外科手术，去减压、修补跟坚固。每次的手术前加上手术加上手术后的理疗，都超过4个月的时间。那在最后一次的这个手术，8月17号的手术，医生花了11个钟头，从前面先开，我弄半天，我不知道他弄的什么，但是我不能去想他，那个肠子搬出来又搬进去，这个一路前装了，前后跟先前的这个手术呢，就这装一共装了12个这个钛金属做的固定片，还有4个人工椎间盘，所以一路走来也不是很容易，但是我紧紧要抓住，紧紧神与我同在，我深信只要愿意与神同行，他的保守必然扶持我。我也深信这段经历不管怎么样，必然在后面有它正面的意义。在这个期间，我学习操练，就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不看环境，甚至不去想它，定睛仰望，不靠自己蛮干，尽量将一切交托给神，还要仰赖弟兄姐妹对我的关怀和带导，实在有很大的帮助。我也遵从医生跟复健师的指示，过一个有规律的锻炼、休息、饮食的正常生活。每一次当我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都唱《哈利路亚，主得胜》的诗歌。但是我要感恩的是，因着遭受这个疾病的风浪的挑战，我的身心灵都能够维持一个活泼的状态，而不看环境，定睛仰望，也帮助我面对正面的来面对人生。上星期四回到 Stanford Hospital 做手术后3个月的回诊的，我告诉主治医生说，我有信心在今天站着讲道啊。他非常的高兴，他对我说啊，这应该是对其他人包括他自己的一个鼓励。那我只有说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通过人生的风浪，神要将我们的生命提升又提升，将我们对他的认识扎根又扎根到更深的地步，把我们的尾声跟我们的侍奉推展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从那个非常平凡的伯赛大到高贵的加百农，我们必须要先经过低于海平线的水面，气压不稳定的加利利海。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对我而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借着耶稣的3个神迹，我们看见耶稣是天地的主，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也是恩典的主。我们最好能够学到 在人生波浪当中，当以耶稣为我们个人的主，风浪来的时候用信心来面对，不逃避，不看环境，定睛仰望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同时我们信靠顺服，时时交托与他亲近，那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一切。我不知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仍然在追求真理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们与我们一同来敬拜。也许你处在某一个某一种黑暗的风暴当中，独立摇橹，又累又湿又惧怕，也许你正在寻求那个风雨当中的平安，邀请耶稣基督上到你的人生小船上面，他必定使你救你脱离风浪，也带你到平平安安的带领你到彼岸。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感谢主。